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4章16到21节。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第一次的讲道。主耶稣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虽然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但他也是在这30岁左右蒙召出来的时候才第一次的讲道。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提到的几个话很有意思，有一个词叫长大的地方。什么意思？你看，这是第一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这个长大的意思就是说，在原文当中是说养育啊，滋养养活，也有说得粮食这样的意思，就是从小呢养育他的地方，就这个意思啊。他生长的家乡是拿撒勒，这个地方在今天它很小，在过去它也不大，在耶稣的那个时代，这个小村庄连镇都算不上，可能只有几百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那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耶稣他不是降生在罗马，不是降生在洛阳，不是降生在其他繁华的大都市，他恰恰就是降生在这么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他生在伯利恒，生在一个有马槽的一个客店里，所以后来有人说他生在驻马店，是吧？那个地方确实还不如中国河南的驻马店那么繁华。拿撒勒就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们说主耶稣本来可以无比荣耀显赫的空降到地球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他认识他，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从一个小婴儿渐渐的长大。那么这是他长大的地方，他选择很平凡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正常人去生活，被他的父母养育，吃着五谷杂粮，这样的渐渐长大。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还有关于他的童年的一些非常珍贵的记载，因为其他几本福音书不怎么关注他小的时候。路加福音的2章40节说，这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他是渐渐长大的啊，他不是突然长大的，他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变成了一些什么都会有。那么他从小也既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有一个经历的过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做木匠的，对吧？这个木匠这个词呢，其实在原来的原文，或者说在当时的历史当中，并不仅仅是说今天做个木工活，好像打个桌椅板凳这个意思，那个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你知道拿撒勒加利利整个犹大地这个地方是树木木材非常匮乏的，它不大有这种木质的纯木质的建筑，房子都是以石头为主的。所以这个词的意思是匠人啊，匠人。这个匠人呢，他也做木工活，但他也得做今天中国我们普通叫做可能瓦匠，是吧？做这种工作，建筑工人的工作。那么有考证知道，在耶稣生长的拿撒勒这个地方旁边6里地是有一个叫罗马的大型的工程。那么也可想而知，很可能耶稣在他青年时期就被征召过去参与着帝国的一些大的工程修建。你如果在那个时候碰到他，他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如果你在平常的这个村子里见到他，他就是以可能谁家的房子漏了，他上去给人家修补补这个房顶为生，因为古代的房屋建筑质量没那么好，他就是需要做这些日常的工作，那都是重体力劳动。他的这种身体，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强健起来，对吧？在其他几处也提到，耶稣12岁在耶路撒冷那次事件之后回过来，又跟着他的父母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顺从他们。你可以讲一下，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父母养父母是吧，生母是玛利亚，他的养父约瑟，两个凡人，他能说话办事一点错都没有吗？不能，对吧？但是耶稣顺从他们，他并没有说我现在奉我真正的父的名字告诉你们，你们这样做是错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他顺从他们。 而且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你可以看到他的成长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身量刚才我们讲了，年纪，身体要强健起来。智慧呢，很多人说智慧嘛，当建筑工人需要什么智慧，可不是。当一个好的木匠、瓦匠，综合性的这个匠人，那是有很多的智慧。你这个木材上面怎么去开那样的一条槽，怎么去计算它的面积，是吧？怎么去把这个调和的明白，它相有相当多的数学的知识、计量的知识，它需要有很多的这些实践当中的知识。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的主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都经常都会说，那么你眼中的梁木，他眼中的刺，那个刺可能就指的是那个木钉子那样的意思。这都是他信手拈来他的日常工作，对吧？或者说啊，恶是什么什么样的啊？那手无离头向后看的那些农具也是他日常的工作，是他经常要用木材用什么东西去制作的。这就是他从小去学习并且养生的手段。那么看起来他还有好几位弟弟妹妹，然后这个养父约瑟好像去世的也很早，那么长兄为父，他在家里就承担起这样的养家的重任。他每天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然而他也有智慧。主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他站起来读圣经的，对不对？他站起来读圣经，不但读，他还能讲解。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古时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是希伯来的字母写的，然而在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懂希伯来的字母，大家普通是用亚兰文、亚兰语去讲话的。也就是你作为讲道人的工作，那你就是要郑重的把这个经文读出来之后，还要讲给你的会众听，这里边就要有语言表达的能力。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从小到大，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成长啊，这样的一种成长。而且他不是说每天就忙着干活挣钱，或者耍着空，赶快是点到油，我再读点圣经，读点希伯来文，再学习，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你可以看到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自然是得了神的恩宠，他是因为敬拜的人。同时这里边很重要的是人喜爱他的心，他在人际关系这个方面绝对没有今天的这种又社恐了，又是落落寡合，又是不跟别人来往，没有这种毛病。他一直是在人群当中生活的，从来没有脱离他们，他不是个独自寻求智慧的人。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长大的地方，他怎么长大的。第二句话呢，叫做你可以看到这经文，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你注意，这个时候主耶稣应该已经小有名气，他受了那在旷野魔鬼的试探，持续出去之后周游四方行神迹传讲福音，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人们就是认为拿到了出了一位拉比，出了一位先知。所以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别人不再是只把他当做一个我们认识的那位木匠了，来颇为尊重的来请他在会堂里讲道，对吧？可是这个重点不在于他这头一次讲道多么尊荣，而是说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换句话说，耶稣是有定期的主日聚会的，对不对？他平常的规矩就是要在会堂敬拜，在会堂聚会的。这个平常的规矩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大家照着平常的父母的要求，不得不去教会敬拜。一到教会去，一看怎么又是他讲啊，是吧？马上做好了睡觉的准备，因为觉得这讲道人就非常的枯燥无味，讲的这是啥呀？如果你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去教会敬拜，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读圣经挺好的，我一直在网上再找个谁的这道听一听，是不是对我的牧养更好呀？那我说，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从古到今有资格说你这道讲的不完全不好，那他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呀？主耶稣自己他就是道成的肉身，他是在天上的，他知道那一切的事情。那你想他是怎么在每个主日 每个安息日来到这会堂里边，坐在下边听台上的这个人在那讲道呢？他们唱诗篇，难道他心里不会像我们所以为的要犯嘀咕，你这唱的是啥？你懂得你唱的吗？你唱的诗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这里面说的你明白吗？他会不会总是在挑剔这些传道人？没有，他照他平常的规矩来到会堂，因为他知道他来这里是来敬拜神的，是来荣耀他的父母。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代，人们考证每逢安息日，犹太人呢都会聚集在当地的会堂去敬拜上帝。一般他们是从唱诵诗篇开始唱啊，一定要有音乐在里边，要唱唱诵诗篇开始，然后敬拜的核心就是宣读诵读并且宣讲这旧约圣经的经文。那是个很有仪式感的场面，有这种执事啊，专门要从装圣经经卷的一个盒子里边，很宝贵的盒子里，或许平常都得上上锁，就怕人偷出去，拿出那个神圣的羊皮卷圣经，因为它很厚重，它不像今天全本圣经小小的一本就放在这里，每个人几十块钱你就能买一本就能够读，古时没那么容易，一卷以赛亚书66章可能就是很大的一卷，就要放在这里边拿出来，为了郑重起见，一定是站着来读这经文，读完之后，那么他有可能站着有可能坐着，坐在一个有权柄象征的，耶稣说过像法利赛人的座位哈，就是有那么一个坐的地方或者一个站着讲台都有可能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和信息。之后最后的敬拜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18祝祷文，那么就同念着祷文来结束。耶稣就这样日复一日从小到大来照他平常的规矩参与到教会的敬拜。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讲道每周要讲道，作为一个讲道人，我也是讲道人，这个难不难呢？他当然也挺难的啊，每周你就要准备准备，然后上去，短则40-50分钟，长则1个半小时啊，你觉得很难。但我想总是觉得其实教会的弟兄姊妹更难，因为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老听着一个人在这讲，我就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非常有爱心，是如何忍耐了我这么多年，对吧？这很不容易，如果不是像主耶稣一样，像他效法他一样说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会堂就是为了敬拜上帝，不然人没有兴趣老听一个人在这讲这些。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他的见证，他示范给我们看，我们单单为着敬拜主的缘故每个主日来敬拜他。第三句话当然就是他所传讲的这个福音的重点了。主耶稣讲的这个福音的重点，你可以看到他专门打开以赛亚的书，找到了这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这里的坐在那里的意思并不一定是说坐到了回到了会众当中坐下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坐在这准备开始讲了，众人就看他你要讲什么，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就是他要讲的。这个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淋漓尽致的全部都呈现出来，你可以看到这福音给谁？给贫穷的人。我们说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匠人、木匠、瓦匠这么一个建筑工人这么个身份，这样的身份在当时的加利利犹太属于什么样的阶层呢？当然他不是那个最最贫困赤贫的阶层，但是也仅仅比那个好一点，就是个手工艺人嘛，他算是一个中下阶层的，绝对不是中产阶级。因此他从小接触的就一直都是这些穷苦人，这些各种的被压制的，这些瞎眼的、被掳的。他参与着罗马的这种大工程建设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有各地被抓过来的战俘 作为囚犯在这其中也参与这种大型的工程，他见过这种什么叫做被掳的，包括这些穷苦人是不是在这建筑的过程当中，或者因为天生的营养不良，或者因为当时的卫生条件非常的差，生下来就眼睛就怎么感染了，就生来就瞎眼，就再也不能够看见。他见了太多这样的穷人，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见过了太多欠债的，背负了当时的小额贷、高利贷、房贷、车贷、各种贷，一辈子不能够翻身。他见了太多这样的人。可是犹太的传统当中有一个叫禧年，到了那个禧年豁免一切的债务，对不对？如果你曾经负过债，你是不是渴望一个禧年真的在到来呢？当然比这经济的债更重的是罪债，人被罪所辖制，有的时候这个受害者就变成了加害人，在那种极其穷苦困顿受压制的情况之下，这种贫穷、这种灾难、这种环境，把男人变为盗贼，把女人变为娼妓，让孩子变成孤儿，这样的一种场面该怎么去改变呢？结果主就却说，因为主的灵在我身上，要我传一个好消息给这些人，报告那个赦免的禧年就要到来，而且今天这话就应验在你们当中了。这是何等震惊人的一个信息，主的这个福音的信息从来都没有变。比如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提到，主说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也是在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你要知道，这是跟世人很多人所以为的那种观念反着来的。这两天国内的一个博主忽然开始吵起来一件事，把他吵红了。他在拍了美国很多街头流浪汉，说这些人曾经都是中产阶级，体面的工作，高薪的收入，很好的那种美式的住宅，结果就因为失业、断供或者一场大病，或者保险没续上，一夜之间沦落到了街头流浪。这个词他说这叫做美国的斩杀线，他拿一个打游戏的术语来形容这件事，意思是当你的血条低到了某个数值之后，就有可能一招毙命。人怎么能够落到斩杀线的下边？他想说的就是这些压伤的芦苇就被斩杀，这些江残的灯火赶快吹掉，赶快吹灭，社会就会让你消失下去，不会允许你活着，对吗？但是你发现主耶稣传的福音就不是这样的，他恰恰说的是这些软弱的、这些无助的、这些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真的落到了一个生死边缘的这样的人，他们却能够被神拯救过来。福音拯救的正是这样的人。我自己，我认识的绝大多数的真基督徒，我敢说每个人都经历过你人生的那个斩杀线的时刻。你有没有觉得曾经在那个绝境困境当中，你就几乎被斩杀掉了？但是神没有杀你，神却救了你。我们都是在这种绝境的时候信的主。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好好的信个教啊，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家里没出啥事儿，你没遇到啥事儿，你凭什么好好的信什么主啊？尤其这个环境之下，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从那种绝境当中，在被压伤的情况下，人人都来踩过你一脚的时候，神不踩你，他不折断。我们如同风中之烛需要被吹灭的时候，神没有吹灭你，他反倒把你呵护了起来。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就是在这样的拯救人的。所以他的福音就是怜悯那受伤的人，同时他的福音也说要释放被掳的，对吧？释放被掳的。你要注意这个口号似曾相识，每个人 都或多或少都听过有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你，我的这套办法能给你自由，我的这套方法能让这一切全世界被压迫的什么什么人联合起来，对吧？所谓的被掳的，就是说被压制的、被压迫的、不得自由的。耶稣的方式是说传福音给他们，而且这福音的核心内容是他作为上帝的儿子，完全无罪的一个神人二性的这么一位，却为人而死，赎他的罪，将他拯救，这就是上帝的方式。然而就在他讲这第一篇道之前不久，他正在旷野接受了魔鬼的试探。你要仔细想，魔鬼的方式也是给了你一个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叫被掳的得释放，只不过那是魔鬼的方式。魔鬼的方式就是说你用神迹的方式，你只要一个声吩咐让这石头变成食物，你只要来拜我，我就把这天下的万国荣华赐给你，你不就有了创业启动资金了吗？你不就有钱有势有人了吗？你不就可以到处的建教堂，到处的号召人来信耶稣，信耶稣一人 一个月发两袋大米，不就到信了吗？对吧？你既然不愿意用神迹直接把石头变食物，那么天下万国荣华都给你，成大事这不拘小节，就拜一拜我怎么了？或者要不你现在你也不要这个神迹，也不要天下荣华，你想让你自己扬名，可以啊，你从圣殿上最高的地方往下跳呀，你只要跳下去没摔死，所有人看见就说这不就是上帝的化身吗？他们不就信你了吗？不就有流量了吗？有关注度了吗？有了流量不就随时可以变现了吗？哎，你看这就是魔鬼的方式，他就告诉你你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啊，释放人呢、啊、得压制的得自由啊。但耶稣三次就用圣经的话拒绝他，对不对？耶稣的福音不是这种世人的方式，魔鬼的方式。世人虽然不知道怎么把石头变成食物，但他知道把某些人的食物抢过来，再分一小部分给别人当成你的食物，你还得感谢他。到了多少年后，多少人以革命的名义、自由的名义、什么什么样的慈善的名义，再把人拢到他那里，都应许给你一个自由，给你一片光明。然而那些都是魔鬼的方式，只有主耶稣的方式才是以福音的方式，以那牺牲的方式，以那看似平凡的渐渐的长大的这么一位人，他来到你的面前，不用神的能力，他只是示范给你一个人怎么去顺服上帝的话，靠着上帝的话而活，能够得拯救。这就是上帝的方式。所以天国它是已经来到了这世上，当然它还没有完全的降临。那么在天国的将来有没有一条斩杀线呢？也有。到了那末世，当那位荣耀的王来审判这地上百姓的时候，他是不是讲一个比方，他说山羊站我的左边，绵羊站在我右边，对吧？谁是山羊，谁是绵羊？那敬拜上帝顺服他的就是绵羊，那些就不肯把一件小事、一件好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小子身上的人，那就是山羊。人饿了不给主，饿了不给他吃，渴了不给他喝，做客旅不去留他住，赤身露体不给他穿，病了不看顾他，在监狱里没人探望他，没人纪念他，没人为他祷告，这样的人往左边站，预备斩杀，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哀哭切齿，这些人还叫委屈呢，主啊，我什么时候没有做到你身上？主说，你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你没有坐在那个僵残的灯火身上，坐在那个压伤的芦苇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你就是没有践行福音的精神啊。所以在那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还真的有一条斩杀线，可他不是说斩杀的是因为你的钱不够花，因为你的经济状况跌破了， 因为你的什么其他的人以为的物质条件接到了斩杀线下，所以你就被斩杀，都不是，那是魔鬼的谎言。真正能杀掉你的是这种不信，是罪。所以主来拯救的就是这样的人，认罪的人，信子的人。这条末日的宰杀线还可以有很多的表达方式，比如在雅各书的五章一到五节里边专门提到这些末世的时候，这些有钱的人，你以为他有钱就不会被斩杀吗？这里恰恰说的是你要被宰杀。因为这些有钱的人怎么呢？你要哭泣嚎啕，因为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了，你的财物坏了，你的衣服被虫子咬了，你的金银都长了锈。你要知道金子它不生锈的，正常来说嘛，是不是？是一个最这个保质的啊。当然某些博物馆的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渐渐生锈了，这个咱不明白为什么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因为你们只知在这末世积攒钱财，工人收割庄稼你亏欠他们工钱。这里就提到了，这叫为富不仁，是不是？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要这里很有一个意思的一个词，刚才我们说主耶稣基督那个长大的地方叫做拿撒勒，这个长大就是叫养活，就是叫做养育，是吧？得粮食吃这个意思。在原文当中这里翻译成叫做骄扬你们的心的词就是这个长大。也就是说你们在那个当要宰杀的日子，你还在拿一些东西在养肥你自己，在喂养你自己，拿那些吃喝宴乐的东西来惯着你自己。人都能吃什么而变得肥胖呢？不光是吃的。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食言而肥，说这个人一贯的说话不算数，一贯的毁约，一贯的不履行诺言，一贯的答应别人从来不兑现，一贯的反复无常，这个人就是把自己的诺言当饭吃，吃都胖，这叫食言而肥。所以当这人在末日宰杀的日子怎么个骄养自己的心，他在拿毁约这种能量当成食物来吃，他才把不顺服这种短暂获得的眼前利益当成了他的本事。所以这使徒雅各才去说这些人有祸了，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故此我们就要来明白，让我总结这三点，我们都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但具体来说该效法他的什么呢？尤其作为你们还年轻甚至还没有长大，你该效法他什么呢？我说第一条就是效法他的渐渐长大，好进入成熟，好进入成熟。当然这里边第一条你看我就写了个好好学习，要操练智慧，但是不是写在第一条的就是最重要的。你非要说的话，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好好祈祷，好好敬拜，好好社交，如果非要排一个前后左右一二三四，好好学习是其中最不重要的。操练智慧，当然你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比如你进到了像主耶稣一样进到了会堂，有人家把以赛亚书羊皮卷打开给你看，你以为读经像今天这么容易读呢？古代的圣经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吗？古代的圣经为了节省篇幅也好，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就是希伯来字母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挨着写的，不分句，不分词儿，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就这么串起来写下来。当然中国的古书也是这样的，是吧？那字儿就是挨着写的，所以你最起码你得会断句，你得会知道这几个字母和哪几个字母它是一个词，你得知道翻篇儿，你得能找到你想讲的那段经文在哪儿，这是需要有智慧的，这不学习是不行的，对不对？你不学点文法你就是不会的。包括后来主耶稣当木匠，你不懂点数学，你真的是那个房梁你搭的是不是歪了呀？你开那个窗户那个透光采光率够不够啊？你现在去贴个地砖， 哎，这个脚剩下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一个形状，你怎么把现在这东西你能切割出来恰好符合它呢，嵌进去呢？这些都是要有知识的。所以学知识是为了什么呢？学知识本身不是为了知识，你学知识就是为了知识，这叫做偶像崇拜，这就把知识当偶像崇拜。学知识是为了其他的目的的，什么目的呢？锻炼你的身体，操练你的顺服。我们说主耶稣顺服他的父母，是吧？他父母说耶稣啊，你去刷碗。大概很难想象耶稣说啊，等一会儿，这该弟弟刷了，犹大你去刷，西门你去刷。你很难想象这样，对不对？他顺服，包括说他去敬拜，他从小到大去参加教会的敬拜，他的灵性才能够增长。神是人喜爱他的心，人怎么喜爱的他？那肯定是给人家干活的时候，哎，活干的也好，哎，为人也和气，也和善，也会沟通，大家就喜爱他嘛，对不对？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学习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学习是个很最大的事儿，这是中了中国古代的一些毒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主内不可以这样讲话，没有这件事。我要告诉你，到底是学校是什么？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有一座大大的球场，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教室，主要是为了踢球，为了踢好球，大家得学习。教育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教会，有一个小小的教室，你为了能够好好的敬拜，你得学习，你得学音乐，要不然唱不回这歌，唱不了，琴弹不了，你得学修辞，学逻辑，要不你起来讲不了这话，你没法讲到，你甚至没法听到，对吧？别人讲的你听不明白，是一个大大的社区，你在其中跟人互动沟通，然后有一间小小的教室，这才叫教育。不是你想象的世界的中心是一间教室，你在这个中心的中心，你坐在里边，皇冠上的明珠就是你，那是外边被这个高高折磨傻折磨疯的人以为他是宇宙的中心，全宇宙围着他转。主内不是这样，你的学习是为了锻炼身体，是为了跟人好好生活沟通，是为了敬拜上帝，是为了这些事，是为了爱，是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所爱的人。所以我说，好好让你们能够渐渐的长大，好进入成熟，这是对每一个假期的你们的祝福。当然不是说一过了18岁自动就成熟了，有的人可能到了真的是现在俗话说的48、58，也可能是中年少女、中年少年，对吧？还是不成熟。成熟跟年龄无关，跟他是不是成长才有关系，是不是真的就一直在受真正的教育，是在真正的去爱别人也被人爱，是在真正的操练身体、操练金钱，是在一次次的敬拜当中人才变得成熟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呢，同样我说随遇而安进入聚会。很可能在这放假的时期，我们很多人要回老家也好，要出去旅游也好，要怎样去到了外地，很多人那个默认的习惯到了外地，现在真是科技把人给害了，有 Zoom 是吧，有一些直播的东西，有一些网络沟通的方式，直接想都不想连到了你的自己的教会，有个线上直播间，哎，就参与了敬拜。我的劝勉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极力的、竭力的优先寻找当地合宜的教会，只要它不是异端，是吧？它不是三字，它就可以，就去听。主耶稣就照他日常的规矩进拿撒勒的会堂听道，他不挑剔。你不要老比较，这个没有我们牧师讲的好，或者这个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怎么，不要这样。你去到任何的地方是为了敬拜，是为了去敬拜神，是为了跟人去交通。所以除非那个地方真的是穷山恶水，偏远到了一个真是没有任何的人烟，除了异端就是干字，确实没有正好的聚会，那你不得已献上一下，不然你就应该找到当地可以去敬拜的教会，去到那里如同你平常的规矩一样，认真的唱诗，认真的祷告， 认真的去读经，认真的记好你的笔记，去参与人家的讨论，跟那边的弟兄姊妹交流交流，就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一样，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第三个当然才是最重要的，领受福音，让我们进入喜年。这福音就是如同刚才所说的，是给那些软弱之人的，是给每一个曾经几乎被斩杀面临绝境的人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新二代面对的一种惶恐，面对一种挑战，就是他不觉得他有过那种危急的时刻，他不觉得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像他的父母一样曾经被翻转，曾经有一个焕然一新，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过程信主。所以对于新二代信三代来说，你要明白耶稣这是你一生当中肯定得面对的一位，他到底是神呢，还是他只是你父母的神，还是他就是个模模糊糊的历史人物？你要开始思考你和耶稣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件事就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弄明白他，越早越好。你要知道耶稣在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传的是福音，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恩典，是信心，是连续，是自由。你如果真的有恩典，真的有信心，你一定会连续别人，给人恩典，给人自由，建立人的信心，而不是反过来。所以现在就是这福音的喜年，从主耶稣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喜年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在某个意义上都已经进入了这个神赦免我们的喜年，这个最大好的消息你应该把它分享给任何有耳可听的人，这就叫做传福音。特别是要把它传给那些无论被美国被中国认为在所谓斩杀线以下的人，就是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就是那些任人摆布被命运捉弄的人，就是那些被虐待的人，就是那些有了阴影有了重大的伤害的人，就是那些被罪恶被魔鬼被邪恶压制的，就是那些他属灵的眼睛被这个世界弄瞎了的那样的瞎眼人。福音正是要传给这样的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这样的人，现在的你也是。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你要认识他。愿基督的福音来养育你们，渐渐的进入成熟，而不是让魔鬼的谎言骄养你的心，让你进入只是进入了成年，而不是进入了成熟，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成年人，今天大批的人是不成熟的，但有很多那近前的小孩子，小小年纪他可能非常成熟。同样，愿这位十架的君王能够在他的日子德国降临。当他坐在他荣耀宝座审判世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在他的右边，而不是左边。我们如今能够来去因着这信心，因着这盼望，因着这爱心去生活。信就是信他拯救了我们，爱就是神爱我，所以我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盼望就是我将来站右边，我不站左边，对不对？如果你都根本不确定你是个山羊是个绵羊，你会那么盼望耶稣来吗？你当然不会，因为他来的日子就是你被斩杀你被宰杀的日子。愿我们都能够面对这位主耶稣，愿我们能够来明白这位最怜悯罪人，怜悯这穷苦的软弱的人的主，他拯救我们，他愿意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进入他的福音，进入他的喜年。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使我们这些儿女的心都能够被你翻转。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面的认识你，直到你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像那多马亲手的摸到了你，亲眼的看到了你一般。主啊，见子而信的有福，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更加的有福。主，我们就求你以我们众人都明白的方式，以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能够来理解的方式来遇见你。主啊，愿你那怜悯的心也怜悯我们，愿你那使人柔软的心也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 主啊，求你使我们的每一位大人孩子智慧身量都一并增长，但这一切是为着我们能够好好的敬拜你，是为着我们能够说神和人爱我们的心都在一并增长。主啊，愿你能够使用我们，使用各样的方式来教育我们，教导我们，教化我们，使我们成为你那荣耀的儿女。主啊，使我们成为你那顺服的，但是又有喜乐平安的你的小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